1974年2月，19岁的帕崔莎·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家中被绑架。绑架他的是一个城市游击组织，叫做共生解放军，或者 SLA。帕崔莎被囚禁2个月后，他终于说服自己的父亲付了600万美元的赎金。然而令他父亲头疼的是，在付完赎金之后，他竟然决定要留在绑匪那里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参与了银行抢劫。显然在被囚期间，他已被洗脑，以为自己的家人并非真爱他，他留下来会更好，他竟如此热切地甘愿与恶者为伍。有没有想过天赋呢？当他拆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所有人的罪付上了赎价之后，而我们竟宁愿继续被罪恶捆绑。撒旦在攻击人间的每一种情感关系，我们是否该思考人可以和睦相处吗？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内容，请收看 MIQ。
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？
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？
圣经可以信赖吗？我应该怎样去生活？
名校、豪车、工作，
我能成为完人吗？
我能对社会有益吗？
圣经可以信赖？
我怎么知道上帝？
我能成为完人吗？
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？
我怎么知道上帝的祷告呢？我怎么办
？MIQ， 你的问题，上帝的答案。
今天我们将要谈论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家人、朋友和恋人，请马上加入 MIQ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IQ， 给青年人的奇妙真相。欢迎在线收看收听节目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再次参与。现在仍然可以继续发送你的圣经问题，登录奇妙真相 .com，网址是奇妙真相 .com， 可以将问题在线留言，也可以把您的圣经相关问题发送短信，我们的号码是760-523-2287。这次系列讲座谈论的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，有没有上帝？我从哪里来？圣经可以信赖吗？本次系列课程结束之后，希望您仍与上帝保持亲密的联系，并且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他在你生命中所命定的旨意。现在有请领唱团，请马上到台上来。谢谢凯莉钢琴伴奏。我们的主题歌之后，马上请扎克为大家做开场的代祷。请起立一起唱。
Jesus is the
answer to it all.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.
慈爱的天父，感谢您给我们机会来与您相聚，参加讲座。主啊，请求您在刀格牧师讲道时与他同在，愿他只讲您的话，愿您感动每位听众的心，不管在这里或世界各地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由内及外的改变。 Amen。
Amen。 非常感谢，谢谢凯莉领唱团和扎克的带导，欢迎每一位观众来参加这次课程 MIQ 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为这次合作举办系列讲座已经准备了整整一年，这些来自大家的问题集中了作为基督徒要面对的最重要的疑问。一起学习和探讨，相信咱们都会有进步和收获。
当然，道格牧师，好，来看看今天的问题吧。
我叫纳洛，我的问题是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谈恋爱了？
谢谢。我不得不注意到纳洛是想知道你怎么知道。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抱歉。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预备好了？当你的保险费用下降的时候，通常是25岁，就可以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。千万不能仓促草率，常常会出现什么情况？生活中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学习、受良好教育、去旅行、去传道、做圣工，这些机会往往在年轻时特别多，在13岁以后到20几岁，你可以大展拳脚。可一旦开始谈恋爱，特别是结婚、有了孩子之后，就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了，所以别太着急。常有人担心，要是碰到某个人，得赶紧把握机会，否则恐怕再没机会碰到像他那么喜欢我的人。千万别信，你只会更聪明、更出色、更吸引人。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重，慢慢来。
谢谢道格牧师。另外一个视频提问。嗨，我是喜奥朵。我知道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，但是如果他们在语言或身体上虐待我们呢？
当然，这种情况会很难处理。我们都知道，有时候父母或者是继父继母会有这种情形，可能是身体虐待，甚至是性虐待。假如这种情况发生，你需要去找人求助，最好是能直接找家中的其他成员，看能否得到帮助。要明白，孝敬父母并不是说就可以违背上帝的其他诫命，总是要尽可能的尊重你的长辈。我的父亲酗酒很凶，有时会言语辱骂我们，但是我从没有不尊重他，即使有时会对他的责骂有些气愤不平，所以需要用智慧酌情处理，必要时可以寻求帮助，但仍然尊重他们。也有时你不愿意听从父母违背上帝诫命的要求，上帝，你天上的父当居首位。
好的，咱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来自网站。如何知道我是否已经预备好将自己交托给耶稣并可以受洗啊？
问得很好。我想每个人都清楚，耶稣说过，当我们要跟从他，承诺的一部分就是表决心的敬礼，借着仪式我将自己交托给基督。耶稣在世时留下最后的嘱托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给他们施洗。耶稣最后的吩咐应成为基督徒的第一要务。人们问彼得，我们应该如何得救？他说，悔改而受洗。约翰福音3章，耶稣亲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你要是已经决定成为基督徒，也已经可以理解福音的基本内容。每一位正在 收看的青年朋友年龄都够了。圣经教导要悔改，要信，还要学习基督徒献身的基本原理，然后就可以献身了，即公开的受洗。就像婚礼，我们不会因为耶稣而难为情，可能在另一刻会谈到更多的信息，很重要的问题。希望有人正为受洗和将生命降服于主而祷告。
好的，这里又是一个视频提问。嗨，我叫马拉吉，我只想知道，在末时代，耶稣说他会保护我们，可他也说过我们会遭逼迫。那这种保护是对整个基督教会说的，还是只针对个别人？我很想弄明白，谢谢。
啊，这真是很棒的问题。圣经上有清晰的关于上帝会保守我们的应许，特别是在灾难时期，上帝保守全以色列儿女，堕落的埃及陷入可怕的实灾时，上帝仍保守他们，他在旷野中保守并供应他们。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活着，全靠上帝的保守。罪的惩罚是什么？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还活着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中保，即使那不信耶稣的人活着也是因为他的保守。但基督说，我们决定跟从他时，生活中还是会有苦难，可能被逼迫。事实上，有些基督徒为了信仰而牺牲，但很多次上帝也以神迹保守他的百姓。在世界的末了，当大艰难及最后的七灾临到世界时，主必然会像在埃及实灾中那样，也会保守他的真子民。上帝会保守和供应我们每日所需，但有时仍会有逼迫临到。问得很好，这并不矛盾。
好了，现在只能再回答一个问题了。问题来自加州的康普顿。我正在谈恋爱，但不确定该如何结束这段感情而不至于伤害对方。
想和他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仔细想想就会下定决心行动了，不可能一点也不伤害感情。人一旦得到一份爱情，有时难免会有失去的风险，那就只有接受现实。告诉大家，一旦明白这种关系不合适，越早分开越好，拖上几年甚至结了婚，再哭哭啼啼闹个天翻地覆，最终以离婚收场，还不如早点结束。如果圣灵感动，让你知道这并非正确的选择，那长痛不如短痛。上帝爱我们，但有时在圣经中他也讲述残酷的事实，但那是事实。两人勉强在一起不合适，就坦白告诉他。
好的，谢谢你，道格牧师。咱们还可以再谈一个问题，赶快来看一下。这是从 MIQ 青年网来的。什么时候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和结婚的最佳年龄？
结婚的最佳年龄是刚刚退休的时候，因为那时才有大把的时间在一起。大脑要到25岁才真正发育成熟，刚好是投保费用开始下降的年龄，所以24岁再恋爱吧。别当真，我在开玩笑。今晚这一刻就会解决这个问题，稍后分解，一会儿会谈到恋爱问题和圣经的相关教导。
好，谢谢道格牧师。再提醒一下收看的观众，可以通过 MIQ 学习手册得到更多的信息，或登录奇妙真相网站在线阅读。有很多奇妙的真相和重要的信息，最重要的是有清晰的圣经解答。奇妙真相 .com。
对，
就是这本，
就是这本，
道格牧师拿着的。好的，谢谢。
谢谢罗斯牧师。请大家先稍等一下，上课之前有没有谁还记得咱们第一天晚上的实验？刚才看到那个瓶子还在那儿。咱们把不同的生命原料放到一起，等着创造生命，谁还记得？他已经孤独很久了，检查一下。哦，
你好。
不行，还没变呢，过期了，真够难闻的。 过几个月再检查吧。很高兴又见到大家，今天晚上咱们要谈论人际关系，前面已经谈过一些核心问题，你在想什么，要看顾自己的身体，生活中还有个重要部分，就是如何与他人相处及人际关系，与家人、朋友、恋人等等等等。要知道人起初被造时就是群居的生命，圣经中上帝谈到的第一个不好，就是他说那人独居不好。上帝造男人和女人，本希望他们相依相伴，人人都是家庭的一份子。针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，年轻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孤独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有归属感。现在帮派盛行的原因之一是，尽管他很疯狂很暴力，大家都对黑社会心存恐惧，但希望自己能属于某个组织的动力竟超过了恐惧。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人际关系，还是马上入题吧，内容很多。第一个问题，人和上帝之间是什么关系？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关系。答案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他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甚至难以形容，他只说你看，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。当然就是说我们全是上帝的儿女，都是上帝所承认的。耶稣来到这世界，为人做了他从未对任何其他宇宙生灵做过的事，他彻底的加入我们当中，成为一个普通的人。当他从死中复活后还是人吗？还有没有人的身体？那个身体会存在多久？是永远。他是我们中的一员，我们是被上帝承认的孩子，就像是属灵的收养，但他对你我绝不像是对收养的孩子。听说有两兄弟一起到一所学校注册入学，他们告诉老师各自的生日，竟然只相差一个月。老师说，你们是同岁，而生日只差一个月，那肯定不是双胞胎，怎么回事？他们看着老师笑了，彼此对视了一下，说，我们有一个是被领养的。老师问，谁是养子？他实在控制不住好奇心。哥俩说，不知道，爸爸说他记不清了。这正像我们的天父一样，他完全的收养了我们，并视为亲生，他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爱我们，因耶稣把他的品格和义算为我们的。再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爱了，你是上帝家中的一员。好了，来看看第二个问题，上帝如何看我？会不会想，上帝明知我的本性，他一定会看不起我？人接受基督，他就将自己的品格记在你的名下，好像你从未犯过罪。他真会这样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。注意，这是主对你说的话，这是福音。上帝说，我知道我怎样想你们，你会想我的朋友怎样看我，我的老师怎样看我，全宇宙中最最重要的那一位，他在关心什么，他会怎样看我呢？耶稣想把这个想法，这节经文还没讲完，大家提前思考一下。耶稣一生就是想把这应许刻入那一代人的心里。他说，假冒为善者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人看见。祷告是为让人看见，进食是为让人看见，施舍是为让人看见，只想得人的赞美，却并不担心上帝会怎样看你们。人当为谁而活？是来自人的朋友的赞美或关注，还是赐人生命和永生的上帝更重要？上帝怎样看你？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， 这个你们可以是你或是任何人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上帝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你的帮助。撒旦投票起诉你，上帝投票给你自由，决定性的一票在你手里。只要相信上帝，相信他爱你，并愿将生命交托给他，那你就有未来，就有指望。这就是福音，我深有体会。这是人与上帝之间应有的关系。他们通知有一个新短信问题进来。我觉得在与上帝的交往中有一种属灵的干涸，我该怎么办？问得好。首先，任何一种关系，因为人的本性，人感情的变化，我们总会疲倦，环境也会改变，所以总会有情感的高潮和低谷。并不是上帝停止了爱你，他始终如一，但人有波动，婚姻中也会出现高潮和低谷，情感关系就是如此。人生不会总是在阳光灿烂的巅峰，但在你与上帝的关系中，在属灵的沟通中，如果希望改善或加强这种关系，有三件重要武器，我要告诉你这些秘密武器。祷告，不停地与主交谈，任何能提醒你去祷告的现实的事物都可以用。我听说有个女孩每天睡觉前总把鞋子扔到床底下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，怕人偷了你的鞋吗？他说不，因为我得跪下拿鞋，这提醒我要祷告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要记得与上帝交谈，提前预约，把计算机定时，到了约定时间，滴，该祷告了。第二是读经，一定要注意把阅读圣经列入每日的计划中。我每天在电脑上都要读经查经，我常常旅行，读经能不断培养加深我与上帝的感情。当今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围攻着年轻人，所以一定要及时补充真理的营养，再与他人分享，让你的光照耀。当你向别人讲述耶稣，自己也会发生改变。这是第三件武器，如果感觉和上帝疏远了，他们可以帮助你。好的，继续看第三个问题。圣经为什么说要孝敬父母？一定要明白，孝敬父母这一条并不是十条意见或十个建议之一，这是诫命。这一条和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列在一起，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。当然，前提是先爱上帝。要知道，一种文化的成功，立足于要将它自有的知识和经验交流传递给知识贫瘠的区域。父母比你先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以前觉得父亲啥都不懂，还以为母亲也什么都不懂，自己知道一丁点他们不知道的，便自以为懂得更多。但在应对你人生中重大挑战时，经常需要的智慧，父母已经反复经历了。即使他们有时做事让你烦，但尊敬他们就是尊重上帝。上帝有何应许？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得以长久。很简单的解释，想不想长寿？主说他会保守你的生命。值得深思的是，世界上长寿的国家大多在亚洲，正是对长辈特别尊重的区域，所以真得仔细考虑一下，认真孝敬父母。还没读这节经文，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。有人会问，如果父母要是他们做错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经上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。我以前常和母亲去影院，她是个影评家。我过了十岁之后，还是有机会买儿童票，因为个子矮。妈妈说刀哥要撒谎，母亲教我说谎话。当时我并不介意说谎，但成为基督徒后再让我做假见证，我说妈妈，我不能做，我是基督徒，我爱您， 尊重您，也愿意孝敬您，但我要先尊重上帝，这是孝敬父母的含义，要在主里孝敬父母，这是前提。要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即使快要发疯的时候，觉得父母快把你逼疯了。要知道，我有五个儿女和六个孙子孙女，所以对此也算有体会。我家现在有两个男孩，十几岁。嘿，史蒂文，凯伦，凯伦是我太太，她可不是孩子。还有南森，他们要没看，我就是在向所有人招手。可作为家人，有时难免会彼此惹恼对方。父亲并不总是圣人，孩子们会觉得父亲不公平或者偏心，但当你孝敬他们，上帝会喜悦，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事。第四题，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？当然就是要爱他们，你可以选择爱他们，人不会一直浓情蜜意。记得有一次我把母亲气急的，她揪起我的衣领，你要是认识当年的我，就会更理解她的心情。我真的一点都不怪她，她揪着我的衣领，我永远忘不了这句，她说我爱你。她手劲儿不大，不用担心会把我掐到窒息而死，我当时13岁。她说我爱你，但我真的很不喜欢你。我听过孩子们说我恨你，对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真令人痛心。有一次我和哥哥大打了一架，妈妈不在家，就我们俩，为了争一把梳子。看看我现在，当初竟然为梳子打架。我说我恨不得你死。现在我的哥哥不在了，去世几年了，我一直都在为那天的这句话而后悔。即使在彼此相爱的家人之间，突发的愤怒都可能使你说出狠话，但并非你的本意。选择相信并孝敬你的父母，在言语上、行动上尊重他们，并且爱他们。我听说过一个人，一位将军攻克了一座城市，准备第二天焚城。将军对有助于攻城的两兄弟说，因为你们帮了忙，所以我允许你们在焚城前进城回家，拿出你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来。两人跑进城去，很快就出来了，一人背出了母亲，另一个背出了父亲。你会选择拿什么？很多人都会问，如果房子着火了，你会先救什么？我要抢孩子们的照片，从没人说抢孩子。我一定要拿到孩子的照片。我们真的要相信父母，你得认真的去体会父母的任务是什么。每一对父母都在竭尽全力去做，就是要预备孩子独立起来。刚出生的一刻，你是100%依赖型。有人曾经形容婴儿就像是一部机器，一端制造巨大的噪音，另一端不负责任的排泄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你来到世界，父母为你预备一切，教导你。刚出生时的你是非常自私的生命，想过吗？你哭闹，不管是否在午夜，父母疲惫不堪，你根本不管，你只管说我尿湿啦，我饿啦，根本不管，不关心别人的感受。你必须知道这些，要是不学会先想想别人，注意别人的感受，你就只会自我中心，会很自私。你必须学会去分享，去爱，去关心他人。婴儿不可能自己弄明白。听到有人说你像个孩子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只考虑自己。所以父母的任务就是教你摆脱自私，预备你更好的成长，更加的独立，最后可以自己展翅飞翔。就是别忘了常回家看看，这是亲情关系。有人曾经问前总统赫伯特·布什先生，你生命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他有很多资本，著名的二战老兵，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，美国总统中情局领导硕果累累，但他怎么回答？ 他说，我的孩子们仍然回家，要努力维系与父母间的这种亲情关系，当然有时会很难。很多次我觉得，天哪，他们管教的让我喘不过气，好不容易逃到大学，我自由啦，一个月不打电话。一定要孝敬父母，经常联系。知道鹰吗？鹰和其他的鸟不太一样，它们只要一跳出巢，马上就会飞翔，有点像蝴蝶，第一次就能成功飞翔。鹰需要成长到一定阶段再去飞。当他们年轻时，羽翼未成，不能自己飞，那时如果离开巢出去，马上就会掉在地上，甚至没法像猫头鹰那样爬回家。猫头鹰能用爪子爬回家，鹰却不会。15%的鹰都活不到成年就夭折了，因为他们在羽翼未丰时就太早想要到外面去闯荡，所以成长阶段很重要，也因此人要信任父母。我承认，我曾经觉得父母管得太宽太严，父母常常唱白脸和红脸，一个严厉，另一个相对宽容，孩子总是拿后者当后台撑腰，然后说，但爸爸答应了。干过没有？哦吼，就是故意挑起父母之间的纷争，很过分，我就干过。其实这是孩子们标准的小手腕。孝敬父母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是要爱他们。在这节经文箴言第23:22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要尊重他们，要孝敬他们，别忘了他们，即使他老了也不可藐视。第五个问题，如何抵挡来自同龄人的压力？我并不了解大家，但非常坦白地说，我其实喜欢自己被人喜欢，而绝非被人厌恶。谁会宁愿自己讨人嫌呢？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被人爱。人不可能只是自己低头过日子，要融入社会，需要有归属感。转过学的同学都明白，到了完全陌生的学校，谁也不认识，可所有其他同学都三三两两为伴，自己就像局外人。大家有过这种经历吗？我可上过14所不同的学校，还有半达不同的夏令营，常常都处在陌生的环境，谁也不认识。有时我甚至不得不强迫自己去结交新朋友，或者被喜欢。我太熟悉孤独的滋味。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下定决心，主啊，我把生命交托给你，来这里首先是为彰显你，我愿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人，我要善待别人，也希望能在这里交到新朋友。有几节经文对规避来自同龄人间的压力提了几点建议。箴言12:26，一人引导他的邻舍，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要谨慎选择朋友。有人曾这样说，我父亲常引用这一句，与狗睡在一起就会长跳蚤，所以一定要慎重交友。出埃及记23:2，很简短的经文，不可随众行恶。如果众人都在行恶，但以理之所以成为圣经中的英雄，还有圣经英雄约瑟，他们都没有随从众人行恶，他们总先想，我要知道上帝的旨意，把他放在第一位，最终赢得了众人的爱戴和尊重，尽管他们都曾一度被孤立，所以不用害怕孤独。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，要是去买车，当初我第一次去买车的时候，要是有现在的经验就好了。我很年轻，带着银行贷款证明，在车行我按标价付了款，比别人多花了10%-15%，都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卖车的。一看我真想买车，又有银行贷款，售车员带我到办公室，两个同事跟着，态度特别好，说这车多棒。身边这三个人对我轮流施压，他们说，嘿兄弟，这交易很划算，就这辆吧。好好好好，把钱交了，催着你马上决定。这是一种常用的技巧，以一个小团队对你施加影响。 人们做过很多类似实验，把一个人带到科学调研中心的一群人当中，这是一间教室，教室里的每个人都在评论一件疯狂而不道德的事情，人人都说那完全正确。结果发现大部分年轻人渐渐随声附和，跟着说我也觉得是这样。这场测试中，他们允许自己被群众操纵，可人要自己思考，按圣经判断是非曲直。好了，第六个问题，圣经中有哪些经文可以帮助你挑选合宜的朋友？可得好好找一找。顺便提一下几个关于朋友的解释，朋友就是我可以直言相见的人，真正的朋友正是如此，朋友在世人远离时来到你身边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谁都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朋友就是很了解我却仍喜欢我的那个人，这是很好的诠释。好了，第一，这是几条挑选朋友的原则，不要与性格鲁莽的人为友。经文依据，不要结交，这是箴言第22章24、25节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脾气暴躁的人容易犯罪，或者容易做出出格的事情，若交往太近，当他们发作的时候，可能会引火烧身，甚至可能去效法，所以要远离他们，完全无法自控。性情暴躁其实就是把自己交给撒旦，听过吗？我控制不了了。是的，你失控了，谁得到了呢？我想当你失去自控时，自己就会被控制。当你失去耐心发脾气，至少暂时的就入了撒旦的魔咒，我相信如此。我见过很多人，当他们失去冷静时说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发疯了，于是暴跳如雷，就像被撒旦控制。这样的人，哦对了，再补充一句，谚语说罐子越浅越容易满，容易情绪失控的人往往缺少内涵，但凡有点深度，不会那么容易发火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条，不要与性格鲁莽的人交友。第二，不要炫耀。人们不自觉地总想成为中心，希望人人都关注自己。这里有节经文，箴言16章19节，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强如姜鲁物与骄傲人同分。圣经中最伟大力气最大的英雄，比如说大卫王，他与巨人征战毫无惧色，有勇气才能谦卑。大卫在很多方面非常谦卑，这条原则很值得效法学习。对吹牛的人，圣经怎么说？跌倒之前生出高傲的心。我的左眼下面有一道疤痕，看不清，被皱纹遮住了。我的左手有道疤，那是在山洞自己滑的，伤到了骨头。为了炫耀，我在几个步行者面前表演插鱼，想露一手。削竹竿时削到了自己，伸及骨头，现在都没知觉，自己缝了几针。为炫耀在自行车上表演车技，好多女孩围观，给了我很大动力。我想在自行车过斜坡时转身，车摔到脸上，眼下面划了一道，戴了一阵眼罩，视力就差了。划伤左脚，有些人在围观。在洞里住了一年后，我要从洞前的石头上跳进游泳池，有人往水里扔了一罐名牌婴儿食品，我天天从那儿过，没注意，一跳下去就落在玻璃上，伤了脚。要炫耀，炫耀，炫耀，炫耀。我只能自己缝合伤口，因为当时独居深山，不过已经没知觉了，不觉得疼。骄傲的心萌发于失败之前，要和喜欢炫耀的人保持距离，他们跌倒会砸着无辜的你。要尽量鼓励你的朋友遵行基督徒的原则，就是你自身成长过程中值得遵行的榜样。远离恃强凌弱者，不是只有男孩做小太保，女孩也可以当太妹，是吗？恶霸不总是靠拳头，有人在互联网上横行恶毒散播流言， 有好多种方式，对那些喜欢拿别人取乐的人，你一定要躲远点。相关的经文，《申命记》27:18，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，欺凌弱小的人必将招致咒诅，别和他们混在一起，要远离。3条，24条，远离瘾君子，远离服用任何毒品或酒精的人。想想人为什么会把可能上瘾的东西送给别人，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或者是难兄难弟，或是想把别人拖下水。所有吸毒的人往往愿意让别人和他们一起吸，可以缓和自己的罪恶感。其实我说的是我自己，因为我曾经吸毒，也让朋友和我一起吸。
抽一口吧，很酷，太享受了，我可没上瘾，随时能戒掉，试试吧。
我曾带着几个朋友开始喝酒，我能戒酒赞美主，他们没戒成，再见到他们喝了20年全成了酒鬼。所以你把别人卷入毒品或酒精，可能因此影响人家的一生，自己先远离，再远离各种瘾君子、毒瘾、酒瘾等等。哈巴古书2:15，给人酒喝的有祸了，他在抽什么，可疑就要远离。5个原则，选择聪明的朋友，寻找聪明而有智慧的人，并不仅仅看他有多少学问。智慧包括良好的判断力，选智者为友。这里有一节经文，箴言13:20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所以可以参照这些，与智者为友。下面该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了，如何在恋爱中更明智。30岁以后再开始谈恋爱，你就能明白。开玩笑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咱们的文化已经被性所充斥，谈性就像谈握手。小孩子从11-12岁就开始讨论言情小说中的情节，想一想，他们一旦进入青春期，肯定会马上谈恋爱，那就太可怕了，就像把一辆还没有完工的法拉利开出汽车厂。你还在成长，只是成长中的一个阶段，不要仓促的尝试。我会对此稍微多讲一点点。在这个阶段如何更明智，箴言4:23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保守你的心，年轻人很容易陷入感情，将全身心都系在另一个人身上。看一节经文，37:7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要有耐心。23岁的时候，我有了3个孩子。请听听我这个长辈的前车之鉴。我希望时光倒流，我爱孩子们，可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突然肩负起养育3个孩子的重担，自己却连鞋带都系不好，因为不怎么穿鞋。其实想想，天哪，当时还真以为自己什么都看透了，回头一看，哎，我不过还是个孩子，自己还是孩子，竟然就考虑结婚，就想组建家庭，可自己连工作都没有。所以首先一定急不得。还有几点提示，又有个短信，过一会儿再宣布几条恋爱秘籍，看看吧，希望这个短信与咱们现在的主题相关。哦，德克萨斯大草原城，我知道那里。如果撒谎是为了救人性命，可以吗？你怎么认为？大家也想想，我已经有想法，但你怎么想？如果可以救人性命，可不可以撒谎？好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诫命之一谈到人不可以跪拜雕刻的偶像，王下令每个人都要跪拜大金像，否则要被处死。 但以里的三个朋友表示绝不弯腰。他们做得对吗？是不是太死板了？非要公然对抗王命不肯低头，要知道性命攸关呐！当王的音乐响起，每个人都跪下时，你们就系系鞋带儿。我没有拜偶像，只是鞋带松了，弯腰系一下，看起来和别人差不多。上帝的诫命究竟有多严肃？还可以继续解释下去，我想你应该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顺服上帝的诫命，因为当你为谎言打开一条小门缝后，就会发现这门越开越大。哦，这是善意的谎言，不会伤人，很快迷失的再找不到真实。既然是上帝的诫命，既然耶稣是真理，既然真理使你得自由，就要下定决心只讲真理和事实。你很可能以为我疯了，但这正是我在这里讲课的原因，教大家圣经的话。圣经上怎么说？谨守圣经的基督徒没那么好当。跟从主是需要勇气的，我不奢望人人都说我愿做跟从圣经的基督徒。好，这个就讲到这里。恋爱问题你们更感兴趣对吗？对你的恋爱关系有哪些锦囊妙计？巴切勒先生正在读一本关于青少年恋爱的书，因为我家里也有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。凯伦找到本好书《迷恋成瘾》，副标题是《随意性行为如何影响你的孩子》。几位博士做了一项科学调研，两三个博士一起写了这本书，就是人的大脑，当人在情感或身体上迷恋依赖于另一个人，会发生化学变化。书中提到几点建议，如果申请到授权，我会放到网上。这几点建议都是切实可行的，可以帮助年轻人避免卷入复杂的性关系。第一，如果你决意做遵循圣经教导的基督徒，在结婚之前保持纯洁，按圣经，按照上帝的诫命，就只和与你有相同恋爱及性观念的人交往，找和你一条阵线上的人做朋友，就不用老为关于性的问题纠结了，讲出你的恐惧和试探，互相鼓励。第二，写下你的承诺，写下来说，我已经承诺在结婚之前绝不会有性行为。即使在性泛滥文化充斥的今天，这仍是最好的选择。婚姻和性行为是专门为婚姻关系设立的。第三，勇于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仔细想想你的权利或你期望如何被尊重。如果正在谈恋爱，最好开始就约法三章，不要等到不知不觉已经没有退路的时候才说，咱们来谈谈底线吧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马已经脱了缰绳，最好先定好底线，决定要和他发展为亲密恋人的时候，马上说，我得告诉你，关于咱俩谈恋爱的底线，不能亲我眉毛以下，是吗？第四条，确定所有知道你们恋爱关系的人都了解你的世界观，不要隐藏你的感受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嘲弄的世界。我11岁时读过一所军校，当时所有男生都在谈论吹嘘，说嘿，这家伙是个处男，他是处男，你呢？我可不是。挨个审问，小孩子们要是没有性经历，就得承受巨大的压力。他们把性想象成和动物没有区别，是用来标榜自我的东西，还是孩子。这压力正是撒旦借着文化施加的，好像谁想保持纯洁就是谁出了问题。你想盖上谁的印记？是中了罪恶病毒的世界，还是上帝？是跟着感觉走，还是跟着真理？不要隐藏真实的感受。第五，不要与不接受你的世界观的人为伍，要站在门外，要明白他和我不是一个方向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，如果和他产生纠葛，发展下去会很糟糕。人通常会犯什么错误？年轻人一旦坠入爱河，
女孩往往很被动，而男孩子会很鲁莽。他说，反正我们早晚要结婚，不如现在就把你交给我。我真的很爱你，谁都渴望被爱。我要让你明白我有多爱你，这种花言巧语挺聪明，挺有创意，女生千万别信，她们都是动物。你一定要保持纯洁。有人说，我还是想去接近她，我会改变她的想法。接着往往又说，现在我理解他的感受或他的感觉，如果我们更亲近，我会教他我的感受，让他也这样想。千万别冒险，因为通常当你用这种方式去传福音，最终被改变的是你自己，因为他推崇的是人天生的欲望，而你是在和肉体的欲望做斗争，结局会怎样？好了，下一条建议，第六，制定约会计划，避免陷入两难境地。要尽量采取集体行动，通常当恋人单独相处，天很晚了，光线又很暗，你也很累，思路开始不清楚，大脑不再完全掌管你的行动，就会被突然袭来的动物本能所控制。所以别去这些场合，别去可能遭遇这种问题的地方，远离酒精和毒品，前面谈过了，被某种酒精类的东西迷醉后，抵挡试探的力量会被削弱。介绍恋人去见见父母，听听你们当中那是什么声音，父母会怎样想，相信他们吧。有些国家还是父母之命，父母点头前都不能谈恋爱，说实话还不如回到父母决定婚礼的时代。哦，是婚姻。这是第八，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有些很怪的风俗，他们的离婚率却远远低于我们，不可思议。第九，最后一条锦囊妙计，尽量减少身体接触。没有什么眉毛以下眉毛以上，远远的离开麻烦。如果大家需要，等申请到授权会把这几条贴到网上。接着看下一个问题，谈到恋爱关系，这是第八个问题，圣经中对约会有没有任何现实的行动指南？当然有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是要有耐心，要忍耐，不能草率，很多人因此而惹麻烦，得做绅士，做淑女。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还是赶紧看一下第九题，直接跳到第九题，若有人伤害我，我该如何回应？举下手，谁被伤害过？有没有人曾经伤害过你？有没有过被出卖的感觉？你让他帮你保密，对方却背叛了你的信任，或者你把人家当朋友，结果他在背后议论你，说你坏话，很不友好。基督徒有一条基本行为准则，要学会宽恕。朋友与朋友之间和睦相处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让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你能宽恕敌人。即使别人对你不友善，你仍要对他好，当然这会很难。首先要与耶稣交朋友，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要记住，你可能想我没法原谅他，但圣经中有道应许，经上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、四十五节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怎样去原谅？在主导文里，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这样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 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请原谅我的过犯，就像我原谅那冒犯我的人一样。没有上帝的帮助，的确做不到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当你不肯宽恕伤害你的人，真正受伤的是谁？只是你自己。放下吧，不要回头看，只管向前看，你猜会怎样？你会找到你与上帝之间的平安。有时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障碍，正是这耿耿于怀的心。他多么希望赦免你。看看十字架，耶稣被出卖，他经历了，但仍宽恕。既然上帝如此宽容，他也会赐下宽容别人的力量和恩典，相信吗？他就是维系和医治人间所有关系之城的那把爱的钥匙，与父母、家人、同学、恋人，不管什么关系，转向耶稣，他就是钥匙。
感谢您收看本集 MIQ， 在下一次讲座，我们要看看如何消灭坏习惯，不管它多顽固。下集再见。
游戏、电视节目、购物，宝贵的光阴悄然流逝，那么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赶紧与上帝沟通呢？请收看最重要的问题视频系列，本讲座共有十课，每讲一小时，另有一套126页的问答指南，关于上帝、圣经或如何度基督徒的人生。主讲人电视布道家 Doug Butler， 在线订购请登录奇妙真相 .com。
让我们回溯到很久以前宇宙的中心，去了解一位完美的天使如何堕落成为撒旦、恶者之父、万恶之源、天庭的叛乱，最终祸及人间。关注最初所造的崭新而美丽的星球，亚当和夏娃经历伊甸园中的试探，体会上帝为他的儿女制定的奇妙救赎计划。这是关乎地上每一个生命的故事，每一个人。宇宙之战，既然上帝是良善的，是全能的，既然上帝就是爱，这世界的纷争从何而来？请看视频《宇宙之战》。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，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.com， 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，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、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。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，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。倾听一点圣经在线，一次登录无数可能，3w.奇妙真相.com。